昨天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介绍。关于金钱教导的阻力，我讲了很多，尤其是在传道人教导的时候。你知道，人们会去听别人谈论他们如何在股票市场赚钱，并且他们对这些都感到兴奋。他们会去听别人讲自己是如何通过买房、装修、炒房赚到钱的。人们在寻找致富的方法，只要不是关于属灵的就可以。但当传道人开始谈论金钱时，我保证会有抵触情绪出现。我也能理解，有些人真的是罪有应得，因为大多数传道人讲财务是为了让人们感到内疚，操纵人们，让他们给他奉献。我理解这个，当然这也有些正当理由。但我告诉你，要是你带着这种犹大心态，比如对一个人说，你怎么敢把这么昂贵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这样的东西应该卖了，分给穷人等等。若你里面有犹大的灵，我保证这不是一件好事。兴盛有其真理。具体来说，我想讲的是伙伴关系是如何使你受益的。若是你要直接把精华和糟粕一起丢掉，是因为有些人为了自私的动机，错误地摆布和使用了圣经中的教导。如果因为这样你就拒绝听，那么你会错过祝福的。我记得我在香港事工的时候，我是不会透露名字的。当时我在香港举办聚会，我在一场传道人研讨会上讲道，我站起身来，我真的感受到神告诉我上去宣讲财务，宣讲兴盛以及对待兴盛的正确态度。鉴于那是一场传道人研讨会，我感受到神想让我特别来讲一些内容，克服传道人对接受奉献的恐惧。但说实话，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担心，因为在我宣教旅行的过程中，在美国，你一提到钱，当一个传道人一提到钱，我保证抵触情绪马上会出现，有些人起身离开，出现排斥。但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情况要糟糕100倍。部分原因是美国传道人到世界各处去筹集资金。我的意思是，美国的传道人名声很差，情况在美国很糟糕，但在美国之外情况更糟。所以不管怎样，我只知道会有阻力。我知道如果我提到这件事，它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我没有这样做。我讲了其他信息，我真的违背了神，我不是存心的。但我心里在想，神啊，这会让我不知所措。于是在早上的信息之后，我和牧师和他的同工一起出去吃饭。午餐时，这位牧师说，我们的财务状况很困难，在财务的信息上我们需要帮助，能不能请你帮帮我们？所以在整个午餐期间，我给他的同工们上了一两个小时的课。当这一切发生时，就像神在向我确认，我已经告诉了你该讲什么信息。当天下午，我上去讲道时说，我要改变我整个信息的焦点。我说，我要讲一些你们可能不会喜欢的信息。如果让你来说一件你最不想从美国传道人口中听到的事，你能想到的美国传道人讲到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我的意思是，那天大概有300人聚集在一起。这300个传道人立即都开始说是金钱、财务和兴盛。他们说这是最糟糕的事，我们可不想听这些。我说这正是神告诉我要讲的。于是我开始讲这个信息。我告诉你，那真是一块相当刚硬的土地，是一次艰难的耕作。但在研讨会结束时，很多人在这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我不会回头把全部内容再讲一遍。在昨天的节目中，我引用了路加福音第16章的比喻。耶稣讲到说，有个管家偷了主人的钱， 他主人发现了，于是说，把你的账本理好，我要检查一下。要是我听说的都是真的，你就被解雇了。这个人他知道自己有罪，可他继续偷钱。但是这次他的做法是用那些钱去贿赂别人，影响别人。这样当他被解雇时，就可以对他们说，你还记得我是怎样祝福你，减免了你的债务吗？你能帮帮我吗？他开始利用这些钱，于是主人就称赞他，因为他用这笔钱来影响未来。接着我引用了路加福音16:9，耶稣引用了这个比喻，并提出了实际应用。他说，用金钱去影响别人，去交朋友，用金钱去触及人们的生命，去结交朋友，这样在你死去以后进入天堂，这些人都会来问候你。我还讲到说，他的应用就是你用金钱来影响你的未来，在永恒中的未来。你不能汇钱到天堂，当然天堂是不用钱的，但你可以在今生使用钱，用福音触动别人的生命，见证他们的改变，他们会重生，婚姻会修复，他们的身体会得医治。等他们到了天堂，他们会在那里等候你，欢迎你进入天堂。因此实际上你可以使用暂时的，不会持续到永远的东西，用来触动人们的心，改变他们的心，而这将持续到永恒。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无法把钱送到天堂，但是你可以用金钱去触动人们的生命，这会进入天堂。因着你使用了你的金钱，你会拥有永恒的友谊和人际关系。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6:8中所说的。让我翻到路加福音16:10，读一下这节经文。圣经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们已经把这节经文应用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上。实际上我曾告诉过我们的学生，如果你想成为巨型教会的传道人，你不要直接跳到梯子的顶端，你不是从顶峰开始，你必须从最底层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爬上去。你得愿意教导主日学校的课，你得愿意教导圣经学院的课程，你得愿意做一名助理牧师，得做一些事情，它是有步骤和阶段的。你知道吗？这是真的，这样说并没有什么错。但在上下文中，耶稣在谈论的是金钱。他说，如果你在那最小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会把这更大的财富托付给你呢？如果你在金钱上不义，在其他事上也会不义。这就是耶稣所表达的意思。如果你无法相信神，使用你的信心去给予，并且相信在你给予时你会得到回报，那么你认为你能相信神会医治你、释放你、恢复你的婚姻、救赎你等等，那就只是在自欺欺人了。圣经称在金钱领域信靠神为最小的信心，而多数人所想的却不是这样。其实以前有人生过我的气，是在我上电视之前，刚上电台的时候，在电台节目上，我教导兴盛，并教导说，如果你去给予，神会祝福你。有个人给我所在的科罗拉多州布莱顿的广播电台写信，威胁说要起诉我，他想要我的住址，这样他就可以起诉我，利用广播时间对人们说关于钱的事。他说，那是针对超级圣人的，我给那些成熟基督徒的。你应该利用你的播放时间讲一些基本的内容，告诉人们要得救。可耶稣说的却正好相反。耶稣说，如果你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那么你在更大的事上也不会忠心。他讲到说，如果你不能在财务方面相信神，那么你就不能在其他领域信靠他。有些人说我不相信，让我与你们分享一些经文。在马可福音10，这里说到有一个财主来找耶稣。17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不会花时间完整的讲一遍，但若你把这段话放在他的语言背景中，耶稣已经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排斥了。 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说如果有人去参加他的聚会，就会被赶出犹太会堂。这里有一个愿意认同耶稣的人，他甚至跑过去俯伏在耶稣脚前，表现出对耶稣的委身和忠心。所以你得把这放在他的语境中来看，这个人可能会因为前来参与而被赶出教会，被赶出会堂，所以说他有一定程度的委身。你知道吗？大多数教会，若今天有人来冲到台前，跪到圣坛前说，我想加入这个教会，我保证，由于这种所谓的委身表现，100个教会中有99个会立即接受这个人。而耶稣超越了人的行为，他看的是人们的心。耶稣能察觉到这个人的心并不完全正确。在第18节，他告诉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说，听着，我要么是神，要么就不是良善的。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是最伟大的爱的榜样，人们会说他是一切，但他不是神。不，耶稣要么是神，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是良善的，因为他是神。因为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在其他许多经文中，耶稣都宣称说自己是神，因为这是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所以他要么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是良善的，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不然耶稣就是一个江湖骗子，或者至少你可以说他是骗子。最坏的情况是他是骗子，我保证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告诉人们，听着，要么称我为神，要么就不要说我是良善的。来看看第20节这个人的反应，他对耶稣说，夫子。来看看第17节，他说，良善的夫子。耶稣挑战他说，听着，我不只是良善而已，我要么是神，要么就不良善，别再叫我良善的，称我为神，要么就别再称我为良善。你们知道他在第20节做了什么吗？他回答耶稣说，夫子，他去掉了良善。耶稣正确地察觉到这个人的心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委身，耶稣看的是人的心。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说，人是看外貌，但神是看内心。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心不正确，那么他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呢？他是如何告诉那个人，听着，你的委身可能有1英里宽，但只有1英寸深，这并不是真的，你只不过是表面的。他是如何证明这一点的呢？来看这节经文，第21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很重要，你要明白，他不是因为恨恶这个人才这么说，他爱他，他希望这个人能做出回应，但他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只在表面上与这个人相遇。他在吸引这个人进入更深的委身。来看看他说了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嘿，这是很重大的，非常之重大。他吩咐这个人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路加福音16章10节说，如果你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在更大的事上也不会忠心。这个人承认说，为了快点讲完这段，我跳过了那节经文。在第19章，耶稣告诉这个人，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把10诫中的几条告诉了这个人，这人回答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不是真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人在说，我没有犯过罪，所有的我都做到了。我保证他是在自欺欺人。当一个人认为，我信靠神，我相信神，每个方面我都做得很好，你该如何让他摆脱被蒙蔽呢？你知道，其中一个方法是去看看他们的奉献。 并告诉这个人献出自己的一切，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在告诉这个人，他违背了十诫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有可能也违反了其中的每一条。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人的钱就是他的神，比起神能为他做事，他更相信金钱能为他做事。十诫的最后一条是，不要贪恋邻舍的任何东西。邻舍的妻、衣服、他的所有都不可贪恋。根据圣经来看，这个人是贪婪的。哥罗西书第三章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个人他已经违背了所有的诫命，但他受到了蒙蔽，他相信自己的良善，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把钱当成了神。他对于钱能为他做的事是贪婪的，所以耶稣用金钱，用他对金钱的态度向他揭示出自己的内心。我告诉你，有些观众们，你会因为传道人谈论钱而感到被冒犯。同样，换作一个世俗的人，换作百万富翁或房地产大亨，你对他们谈论钱是不会有意见的。但是对于传道人们，你就自动地被冒犯了。你对金钱的态度很糟糕。其中一些人是罪有应得的，因为那些传道人操纵了人们。我并没有那样去操纵，我正在把真理告诉你，我在让你看见给予、兴盛与伙伴关系是如何使你受益的。若你在这方面不忠心，我认为你其他方面的忠心就是自欺欺人。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在这个比喻中，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他说，如果你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在更大的事上就不会忠心。最小的事尚未做好，是不能做更大的事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不能跳五英尺，聪明的话，你就会打赌说，我也跳不了十英尺。如果我不能做最小的事，就不能做最大的事。耶稣说，在钱财的领域信靠他，是你对信心的最小使用。然而有些人说，我不能给予，这些钱我都需要，但是我相信神会医治癌症，我相信神会恢复我的婚姻，我相信神会给我一份新工作，我信靠神。你是说你在其他各方面都信靠神，但在最小的事上却不能信靠他？你是在说，虽然我跳不了五英尺，但我能跳十英尺。我说这话是出于爱，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自欺欺人。这就是为何你的信心在医治、婚姻和你所祷告的事上不起作用，是因为你所相信的是比钱重要的多的东西，但你还没有在最底层的金钱上操练信心。你试图从地面跳到梯子的顶部，而不是从第一个错误的地方开始。你心里想，我可以直接爬到梯子的顶端，没问题的。但你甚至不能爬上第一层阶梯。在最起码的金钱上，你无法相信神。不要拒绝我说的话，因为我讲的都是好东西。我盼望世界各地的人看了这个，都能改变你对金钱的态度。你会说，这与我想的太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我做过传道人，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也许是几十万人，都得到了关于金钱的启示，以及，让我这样来说吧，他们信靠神，把他放在首位，而不是把钱放在首位。当人们这样做时，你的生命中就会出现超自然的流入，不仅是钱的流入。没错，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但不仅仅是财物，当你开始在金钱方面信靠神，神祝福的属灵之流就会流向你，这会起作用的。我看过一些走向成熟的人，让我这么说吧，在我51年的旅行和服事中，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我说不出任何一个我觉得在财务方面不相信神的成熟的稳定的基督徒。 但我却能说出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他们爱神，神触动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很兴奋，但他们还没有成长到开始信靠他的程度，他们是不稳定的。也许当下他们是爱神的，但一年后我再回到那个教会时，我不能保证他们依然在那里，依然爱神。因为假如他们中有人生病了，有困难了，也许就会生气，会离开。这些人还没有成熟到相信神的地步。在财务方面，信靠神会使你达到成熟的程度。我并不是说这就是一切，但这是必要的一个步骤，或者正如耶稣所说，这是对神信靠的最小之事。如果你不能在财务上信靠他，也就不能在更大的事上信靠他。你需要在这方面开始信靠神。撒种方式是有区别的。在旧约时代，他们曾经是分散的播撒种子的，他们会拿一个袋子，拿着种子把它们扔到到处都是，种子会散落在土地里，散落在石头地上，散落在有荆棘的地方。这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全部。随着我们的进展，我们已经学习到，如果你挖一条犁沟，如果你有目的的播种，而不是随意的四处播撒，你会得到更大的丰收，会有更多种子发芽，带来收获。这就是有目的的播种和随意撒种的区别，与偶尔给予和在有问题或需要时情绪化的撒种不同。如果你只是把种子分散地撒出去，也会得到一些回应，但当你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并有意识地去给予时，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所说，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当你开始像那样有意识地给予，在犁沟里规划好，有间隔的播种，而不是把种子到处扔，你会得到更多的极大的回报。伙伴关系当然对教会或你所给予的事工是有益的，没错，但是伙伴关系也对你有益处。